下面是进一步介绍他的这种这个串习的力量啊，如同长久串习贪欲恐怖不净观等一样，以无始时来久经熏染的习气作为缘，造成心识显现为身体受用住处等千状万态的事物。然而愚痴凡夫全然不知，这实际上就是自性的本性，反而认为外境在那边，内心在这边，索取能取各自分开，互相隔离，真实成立。其实这并非事物的本相，完全是一种变计妄执或错乱幻觉。好似不了知梦中的大象为自现，而是为外界真正的大象一样。啊，我们怎么觉得这一段讲的这个很多精要，都是很多这个的确很多很多这个窍诀都在里面的。那么就打比喻讲了，就好像长久串习贪欲。那么一个人贪欲心很强，他相续当中长久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事物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在这的串习，在这串习的时候，他的相续当中这样一种习气就慢慢强起来了。慢慢强起来之后，当他的这样一种习气很坚固的时候，他首先就会出现幻觉，啊，出现幻觉，在真正的就是在这个眼前就看到一个人来了，就看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来了，再串习下去，真正就会出现。啊，就会真正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对境，这个方面就是从这样一种总相变成自相的。串习恐怖也是一样的，串习恐怖呢，就是说一个人很害怕，比如说我们再打前面这个蛇的比喻蛇的比喻，那么就是说在黄昏的时候呢，看到这条蛇，实际上是一条绳子嘛，实际上是绳子。那么当你看到的时候，本来相信当中就对这个蛇就有一种具身的一种恐怖，啊，突然之间你开门看到门口一条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下子就非常恐怖。很恐怖，然后越恐怖越自己吓自己，像这样的话就是越来越恐怖，越来越恐怖，就感觉这个蛇在动，慢慢开始动起来了，再一串习的时候这个蛇就过来了，就这样的一种串习，就是短时间当中这个就有这样一种效果了，短时间这个串习这个恐怖就会有这个效果了。还有就是说你在晚上走夜路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不是一个鬼蹲在那儿，或者是不是一个强盗蹲在那儿，你再串习再串习的时候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最后就是把自己吓死的，这个情况就是有的。所以说像这样串习这个恐怖也有这样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又是在轮回当中短期的串习啊，一刹那串习就会变成这样。那么如果长久串习的话，它就会从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完全变得实实在在。然后串习不净观，小乘修不净观也是这样的。首先就是纯粹的是脑海当中去观想啊，观想就说这个不净观想这个啊，就说这个白骨。那么就观想完之后，首先是对脑海当中观想，后面就慢慢就是真正在自己的境界当中，整个这个白骨啊充满了整个大地。他观想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一具白骨，然后这个白骨充满我的床，白骨充满我的房子啊，充满这个山沟，充满国家，充满世界。像这样的最后修成的时候，一看到处都是白骨，全都是白骨。像这样的话，就他的白，那他就白骨观，那不净观修成了，他就不会产生贪心了。他通过这个整个一切都是白骨，然后就说是这个泯灭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还有就是在这个在其他的经典当中，在这个有个大红展翅吧，有一个大圆满的教法当中，这个作者也是打比喻。以前我们讲过，就是龙树菩萨的弟子，龙树菩萨教他的弟子观修，那龙树菩萨弟子不知道怎么修法，龙树菩萨说你就观修头上长角。你关啊，做了三种你关，关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相应了，慢慢就脚就长起来了，有牛角长出来了，长越长越大，越长越高，最后就出不了了，出不了山洞了。后面怎么办啊？就是说上次说龙树菩萨，你再关，把它关小，关没有，他又关又关又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关的脚这个不是假的，但你别人摸得到的，然后别人摸得就是很就坚硬的这个感觉都有的。还有一个如意院以前一个老妇女呢，她就说观想自己是老虎。后面真正就是观修成熟之后，自己变成老虎了，啊，就把整个这个人都吓跑了。这个故事也是有，这个方面就是说，你如果长久串习的话，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是可以的。所以像这样一种这个观想，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啊，这个方面心的力量它很强。有的时候我们就讲，你这个白日做梦，你这个做的想有什么用呢？但实际上就是说，只不过你的习气不坚固而已。如果你的习气坚固了，什么都可以出现，都是可以出现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看的时候呢，这么大的一座山居然是我的心变的，这个觉得我们觉得难以忍受啊，难以就是接受不了。须弥山这么高是我的心，这个大海的水这么多，这个是我的心，这可能吗？ 啊，这个根本不可能。但是呢，这个方讲得很清楚的，就像就如同串习贪欲恐怖不净，这些就是串习贪欲恐怖不净观，这些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通这个比喻啊，通这个比喻在就是说是推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以无始时来酒精熏染的习气作为源。实际上，我们上学当中的这些这个习气是很多很多习气，就是说串习了很多生事了。或者就无始以来就是说酒精熏习的这个习气作源了，造成心识显现为身体。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心识显现的，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心识显现的。那么就这个无始以来这个习气非常稳固，它已经很稳固了，很稳固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好像就是说它的势力很强的时候，自然就显现为身体了。现在我们手上的这个人民币这个受用，或者是像这样很多这些东西，这个是心识变现的。还有这个住处，我们的房子，我们用钱买的8000块钱的房子，这个是心识变现的啊。还有就是这个千状外态的这个事物啊，全是心识变现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我们如果真正去了知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无始以来有这么强的这个习气作为源，绝对可以变现出来啊，完全是可以变现出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不能够认为啊，就是说你心想一想肯定不行，但你短期就想肯定不行的。但是这个我们的身体一生一又一生的显现这个身体，它这个方面的习气是非常稳固的，它的习气已经非常稳固了，所以说它不需要什么功用，它自然就显现出来的。这些在金砖论当中，它也是讲过，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它也有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它对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是要把我们内心当中这些短期的对峙，短期的通过心相续当中显现的东西对峙掉，比如说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啊，各种各样一种这个观念，各种想法，首先对着这个，或者就是说不净观的显现的这些白骨啊，对着这个，然后把这个对着完之后呢，把这些泯灭之后呢，再去泯灭三河大地，啊，就是说是这个弥勒菩萨也讲了，摩诃婆罗也讲了，这些都是无始以来的习气变化的显现，上面是非常坚固的东西，显现上非常坚固的东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要使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够把它相续当中显现这个法的这个习气种子它能够动摇，所以说你要花很大的功夫，最后这些三皇大帝才能够隐没的啊，不是说随随便便就隐没的，就是说力量弱的先隐没，力量强的后隐没啊，力量强的后隐没，所以说一个铁块这么坚固，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心，只不过它的这个习气比较稳固啊，这个显现铁块的这个习气比较稳固而已，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觉得它很稳固，那么其他的东西呢就不稳固，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些不稳固的东西，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差别，实际上除了习气心识之外没有其他法可以存在的。然而于是凡夫呢，全然不知这个就是自心的本性，反而认为呢这个外境是在那边，那内心是在这边，索取和能取是完全分开的，互相隔离的，真是成立的，真是成立一个外境的。其实这个并不是事物的本相，我们已经完全错误认知了，完全是一种变计妄执或者一种错乱幻觉，就好像不了知梦中的大象啊是自现的，这个梦中的一条大象这个是自现的，认为这个外面真的一个大象，然后我们就摸大象，或者大象来了我们开始逃跑，像实际上呢这些都不了知这个是自心显现的啊，全部都是自己的一个心识显现出来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不会容易就是说呢，这一切都是我们生活在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错乱幻觉的状态当中，应该想尽办法来回归真正的自相，回归本性的就是在于就是说在的静静的去闻思这个论点当中所表全的意义，真正产生个定解之后呢，去观修，最后就回归自性了。如是二取正在显现时，依他起心时的究竟本相，不会超离证明自知。仅此一点，从二无我的本凡体而言，已完全探究到了真正圆成时本相的堂奥。那么就是说，如是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遍地所知性啊，这个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呢，依他起的心识究竟本相，不会超离证明自知。那么你的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二取就是心识的显现嘛，这个依他起的心识作为现机，显现了二取。那么就正在显现二取的时候呢，依他起心识的究竟本相，不会超离证明自知啊，不会超离证明自知。仅此一点，从二我的本体而言，已完全探究到了真正圆成是本相的堂奥。那么这个地方有个二无我啊，二无我，实际上这个地方的二无我和二取空啊，它就是一个含义了啊，一个含义。实际上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说唯识中，他要抉择二我空，他要抉择二无我。但实际上觉得二无到底是什么呢，除了这个遍计所知性当中的这些二取法之外，没有一个二无，除了把二取空觉得为就是说空性之外，没有一个二无， 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唯中的唯识中的二无我，他为什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就是说遍及所知性，站在显现的时候呢没有自相，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像这样就叫二取空。那么二取空当这个法呢，一部分那就是人我，除了人我之外就是法我。所以要这些人我也好法我也好，都只是存在于遍计所知性当中，都只是存在于二取当中。所以说二取空就是二无。那么要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呢，究竟来讲，那么依他起的心识究竟的本相不会超离自明自知。所以说这个自明自知的依他起心识它是不变化的，而二取正在显现的时候，正在显现的是空的。说仅此一点呢，就从二我的繁体完全可以探究到真正原成是本相的堂奥啊，唯识中的观点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二无我，你了知到二取真的显现的时候没有离开，他就是说依他起的心识没有离开，没有超明自明自知。从这一点啊，仅此一点，从二无我的繁体而讲，就完全探究到了原成实了。所以原成实就是二无我空，原成实就是二取空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真正原成实本相的堂奥已经探究了。如果详细分析心识显现形形色色万物的道理，首先务必要从八十句之理入手，方可弄得明明白白。为此当从无着菩萨的论著中了解有关八十句的深入细致的论述。那么如果我们要详细分析心识显现形形色色万物的道理的话，那么肯定必须要了知八十句啊，就是了知八十，八十句就是说从眼识来自于阿赖耶识之间，八十句句就是聚集的意思，那么心识是聚集的本体，所以称之为八十句。那么就是说要从八十句入手，可是才可以把就是说是阿赖耶识显现万物把这个问题搞得清清楚楚。无著菩萨的论著呢，无著菩萨写了很多论著，根本的论著是瑜伽师地论。但这个方面的瑜伽师地论呢，有时他的说是弥勒菩萨造的，藏地说是这个无著菩萨造的。还有呢，就是说是有其他的这样的这个色大成论呐、啊，还有就是继续写了正教论，这方面都是讲的这个唯识中的观点讲的比较多的。从这个地方面呢，就说是从无著菩萨论点当中了解有关八十句的深入细致的论述。总的来说的话，就是这个第八十。第八识呢，就是说这个依他起第八识，它是一种根本识啊，根本识。那么从这个根本识当中显现其他的识，其他识叫转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七识啊、六识都是从第八识当中显现的，习气是聚集在第八识，然后第八识当中显现其他的一些其余的识。啊，这个方面在唯识中论点当中都是这样描述的。由此可见，如果对各论中所出现的有关依他起是圣意还是世俗的说法要点一窍不通，这势必会像八八杂草一样心里杂乱无章混成一片。那么由此可见呢，如果对个论当中所出现的有关依他起的描绘啊，是圣义地依他起是圣义地，依他起还是世俗地，对这样说法要点一窍不通的话啊，就是自己的内心就会像这八八杂草一样呢，就心里杂乱无章混成一片。那么这八八杂草呢，实际上讲就是兔屎草啊，就是现在我们就说有兔屎草，兔屎草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很乱很乱的啊，就互相啊纠缠在一起的，分不清楚头绪的这个草，就叫兔屎草，啊，就兔屎草的比喻呢，就是说，有时说心像兔屎草一样，实际上就是说你的没有头绪，很杂乱，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你就是说你的思路就会像那个八八杂草一样，杂乱无章混成一片，根本不了知这个依他起的这个观念的地方。下面呢，全程部分我们就他分析一下，那么这个依他起到底是属于。啊，就是说是这个圣义地还是属于世俗地呢？实际上依他起如果从究竟实相意义这一立足点出发，则可归属于圣义的范畴，倘若从现象的角度来衡量，则可设于世俗地之中。那么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呢，它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现机嘛，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如果从它究竟实相的意义这一点出发，它就属于圣义地了。啊，从这个究竟实相它的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你完全从他的自明自知的心识这一块来分析的时候，从他圣义地这个角度，从他的究竟实相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个依他起当然是属于圣义地呢，啊，就属于圣义地。那么如果从现象的侧面已经显现了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它就已经显现成了这些万事万物了。万事万物这个显现的时候，它没有离开过心识。所以说，如果从这个现象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依他起的心识啊，它可以包括在世俗地当中。比如说前面的这个二取啊，前面的这样一种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啊，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它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说这样一种外境的法是心识还是外境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显现的法是心识，就是依他起的心识，它显现的。 所以说离开这个心识之外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法而存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一他起心识就可以包括在世俗力当中。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一他起心识是到底是生命力还是世俗力呢？如果你要从它的究竟实相的角度来讲，可以把一他起画在生命当中；如果你要从它的显现的角度来讲，可以画在世俗力当中，都是可以的。这是关键的意义啊！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就给我们做了提醒，这是关键的意思。这个理解之后呢，就了知了唯识中当中一他起它到底是属于生命还是世俗。唯识中认为，即使断除了非心自性的一切课程，然而自性光明的心识，甚至在佛地也不会消失，而依旧作为显现刹土于色身的本机。唯识中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即使断除了非心自性的一切课程，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课程呢，它不是心的自性啊，一切的这个课程法不是心性，不是心的心自性，心的本性它就像水晶珠一样，就是这样的。但是自性光明的心识，它这个心识是自性光明的，甚至在佛地也不会消失的，仍然可以作为显现刹土与色身的本机，它仍然是作为涅槃法的机。当然修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一切的就是说是这个不清净的法显现的这个心识叫不清净一他起啊，不清净的一他起呢，像这样的话，总的来说，大部分来讲它是属于这个轮回法所设的，这个方面是完全是要就像擦这个珠子一样，必须要需要擦干净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清净一他起，清净的一他起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擦土的习气啊，还有其他的这样一种修道的这样证悟的习气啊、智慧啊等等，这个都是属于清净一他起。清净一他起呢，它虽然也是就说是这个不是他心的本身呢，它是一种习气，但是呢，它必定是修道过程当中必须要依靠的，而且最后在成佛的时候呢，成佛的习气啊，它也是依靠这样一种这个也是依靠这样一种这个心识而显现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自明自知的心识，甚至在成佛的时候，它也是不会消失的，作为依旧作为显现刹土的本机。清净刹土的本机就是说是自现的刹土嘛，还有就是佛陀色身的本机，都是来自于这个就是说来自于这样一种这个心识，这个心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很清楚的，唯识中他的这个心识是在圣义地当中存在的。为什么中观中一定要破呢？入中论当中破这个一他起心识呢，破他的这个原识，为什么破呢？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这个心识呢，不要说其他地方，乃至于成佛的时候不会消失的，是不，那这个成佛的时候，这个心识，这名自知的心识都会存在的。所以说呢，它是一种圣意有。如果是圣意有的话，你对它的执着就无法打破了，没办法打破对它的执着。所以你如果不打破对它的执着的话，就没办法证悟真正的这个见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必须要打破它对于它起心识的执着。当然，这个是一种法执了，这个是一种法执。不管是你是人执也好，法执也好，反正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万法有丝毫的执着，都没有办法真正的现见。就是说见到的智慧，没有办法现前见到的智慧，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这个方面就是唯识中的讲法是这样的。那么从一些角度来讲的时候，比如说在讲唯识在讲其他的这个三藏法门的时候呢，按照就是说了义的观点来讲，最后的这样一种心识它必须要转移的，心识本身要转移，转移完之后呢显现智慧。那么就是在佛地的时候呢，只有智慧而没有心识。那唯识中说呢，这个心识在最究竟的时候呢，它是不消失的，它还有的它会作为这样一种这个机继续存在下去，这个也是二者之间的有个不同的地方。唯识中唯识论是满以为至中的二无我已经十分完美了，原因是他们已将以遍计法而空与无本性身等许为法物。那么唯识中认为自己的二无我已经非常完美了已经很完美了，已经行于中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把遍计法空的这一部分以遍计法而空呢许为法物。因为就是遍计法当中，就是这个就说是这个遍计法当中呢，还有人我和法我嘛，他是把所有的遍计法都抉择为空的，这个方面是抉择为法我了。他认为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什么可空的了。还有呢，就无本性身，无本性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他起它是无本性身的，它是无本性身。那么什么叫做本性身呢？本性身就是我们在讲入中论的时候所提到的自身、他身、共生、无因身，这个叫做本性身，或者叫自性身。他就觉得这个是依他而起嘛，这个是依他而起，依他而起就是缘起。如果是缘起，就是无本性身，他已经觉得到了无本性身了。依他起就是说依他起空呢，他就是觉得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本性身，那就称许为这个依他起空。但是我们就说依他起的本性到底空还是不空？依他起的本性它是不空的，依他起的本性它乃至于成佛的时候都会存在的，都是会存在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唯识中的空 和这样一种自空当中的空啊，有时候解释的时候稍微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三藏法门在讲空的时候呢，他最抉择的时候就抉择没有，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二取空，二取空它就是根本不存在啊，根本不存在，就叫做这个啊，就叫做二取空啊。如果说是你的一他起本空啊，一他起本空它理解成啊，如果是一他起本空的话，那么就和这样一种这个二取空那个空是一样的，所以说一他起本性不存在了，它就不能这样程序的。这样程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们觉得呢，就是说是这个遍计所知性已经具这个功能，还有一他起的这个是缘起，无本性生具这个功能已经够了。他就说一他起的心是本身虽然不是空的，但是呢无本性生已经可以安立一他起本空，一他起是这个无自性的，他就从这个方面的安立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无自性，他就说无本性生。一切的这样的生是就依他起生，不是说是本性生，他就觉得已经可以了，足够了。可是当用中观理来观察分析时，就会发现由于他们承许承认现机心识真实存在，因而并未彻底圆满法物的法相，只是相近的法物而已。如果用中观的真理的观察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呢，因为他们自己承许这个现机的心识，就是依他起最究竟的这个现机心识，它是真实存在的，它不是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呢，对这一块还没有真正的抉择为空性，所以说还没有彻底圆满法我的体相。那么其他的这样一种法呢，已经抉择为无我了，但是这个法你还保留了。中观中就是说，你为什么把这一块保留下来？这一块也必须给我抉择为空性。所以说，如果你不抉择的话，你这种法我空就是相近的法我空，啊，不圆满的法我空。它你对这个法，你认为它是不空的，啊，实际上就是说，认为这块法它是实有存在的，这块法是有存在，这个实有这个部分就叫我，实有就是我们自性，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说，你这个你对这个一他起这一块，如果不抉择空的话，一他起就成了法我了，一他起成了法我，就是说法无我啊，这一块就没有抉择完，那就没抉择完。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相近的法无我。所以说，中观中呢，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这个唯识中，就说是这个。一直观察观察，穷追猛打，最后呢就一定要把你觉得为空性。不是说月尊菩萨对这个唯识中有深仇大恨，我一定要把你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保留了这个，你在抉择究竟实相的时候，如果你保留了这个一他起心识，你没有办法抉择圆满的法我空。你如果没有办法圆满抉择法我空，你怎么去见到，你怎么修持圆满法我，怎么见到？所以像这样的对比，就是说是悲心引发的一切的众生，如果你要真正的获得大乘的这个见道，你必须要彻底的修法无我。而如果你在内心当中，在你的内心深处，现在居然还保留了一块，那这个法我没有被破除掉，那是不行的。所以中观中认识，一定要把你这个法我彻底的破除掉。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觉得究竟实相的时候啊，究竟实相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这一宗派主张，只有通过兢兢业业的修持二正两道，才能成就转依五智本性的佛果。那么这个又是就是说唯识中的主张了。这一派主张，唯识中主张，通过兢兢业业的修持二正两道，有修持福德之量和智慧之量圆满的道，才能成就转依五智本性的佛果。他认为我们这个宗派可以成佛的。那这个是这个唯识中是这样讲的。但是在这个一些这个大的论点当中，比如说像这个功德藏论。啊，这边公正的在功德藏论当中，还其他的一些中观派的当中讲，那实际上你如果不改变你这个见的话，你没办法成佛。不要说成佛了，自己没办法获得见道，乃至没办法获得见道的。但是呢，唯识中呢自终认为呢，我这样修下去可以成就佛果。当然，这个方面是一种不了义的说法啊，就是唯识中的论是在安立在接引他的这个所话的时候呢，他肯定要说我这个法修下去，你可以成佛。他不会说我这个法不能见到，我这个法修到最后你不能见到，他肯定是没人去修了。但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他没办法见到，为什么要让有情去修呢？这不是欺骗众生吗？不是欺骗众生，就一部分众生他只能够通过这个见屈入于大乘。那真正按照金钻论的观点来讲，他的就是说修持唯识中啊，修持这个唯识中，如果你不改变的话，你最多可以达到加行道当中的忍位。忍位呢，我们在学金钻论的时候，他就是说善助唯识，那一位就是善助唯识位。善助唯识位，如果你能够善助唯识，再进一步的修下去，再进一步的打破，就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四第一法位。 到四第一法位的时候，实际上四第一法位它是最接近见到的。在四第一法位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在这一位当中，在四第一法位当中要来，就是说是通达来修持，就说是这个二，就是究竟的空性的转向，你必须要修持。修持成熟之后呢，一刹那之间到见到，你刹那到见到。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是唯识中的这个修行者，如果你一直不转变的话，你就没办法登地。你按照这样一种修法修下去是无法登地的。但是就是说，这样真正修下去会不会登地呢？真正修下去会登地，会登地的原因就是说，当你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上司也好，或其他的这样活菩萨也好，他会告诉你转变你的见解的方法，让你打破对心识的执着，让你真正的觉得到离系空。这个时候再修下去就可以见到了。就是说你修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你已经到了这个层次了，或者说即将到了这个层次的时候，就是说就会告诉你啊，你要舍弃这个依他起的心识，你要把它具足为空性，所以这还是可以修下去，还是可以啊真正的成熟。这是从总体的讲的讲。那么其他一些地方讲的是，你不能见到，就是说如果你这样不放弃不转变你的见解的话，是乃至于没办法见到的，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讲，这些主啊，就是说这宗派主张是这个意思啊，通过这样兢兢业业的圆满二正两，可以成就转移五智本性的佛果。转移五智本性的佛果，这个就是讲的最究竟的佛果了啊，就是说是这个转移五智本性的意思，就是说在唯识中当中也是讲，或者在从总的角度来讲，转八识，就是说必须要把八识转成五智啊，转八识为五智，或者有的地方讲转八识为四智啊，有的地方讲五智，在这个密宗当中讲五智比较多。或者部分人们记得观点当中呢，也可以转五智的啊，可以转五智。那么就是说把八十转成五智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说法。那么转八十为五智，就转一，就怎么样转呢？就是说前五十啊，前五十色十啊，就是眼十乃至于身十啊，这个前五十转成尘所作智啊，就是说前五十就转成尘所作智了。然后呢，就是说把这样一种第六识、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六识它就转移，最后就成佛的时候就成妙观察智。然后就是说是在这个第七识，第七识转移的时候呢，就转成平等性智啊，第七识转移。然后呢，就第八识呢啊，就转成个妙观察智。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地方讲了五智，他只有八识就转成四智了，还有一种就法界体性智。还能把法界体性智，实际上就是说在金装论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金装论当中，一盆康普在讲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八十转成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佛智的时候呢，最后第八十转佛智的时候，这个时候从他的这个法身的侧面转成的这个法身的侧面，它可以分为两类，法身可以分两种，一个是从空分来分，一个是从明分来分。那么如果从空分的法身呢，从空分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空分的这个侧面就叫做自性身啊，平时我们讲自性身。从明分的这个角度讲就叫法身，所以法身呢可以分为自性身和分为这个法身两部分，佛身两部分。所以说呢，在转移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转啊，可以这样转，就是说是一部分呢，就是从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从他的自性身呢，从他的本性身呢，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啊，可以自性身方面，而不是自性佛法身。就自性身方面，就是讲到他的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法界体性智啊，自性身方面是法界体性智。然后法身的方面呢，就获得就是说是大圆净智。他所以说五智呢是这样分的，才有法身方面分两个，所以说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八十转五智啊，八十转五智是从这样转的。当然，如果从经传论它的宋词啊，从它宋词来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只有四智，没有五智。啊，只有四智没有五，只有大圆净智没有法界体性智了。就是最后这个阿赖耶识转一啊，变成这样一种这个大圆净智啊，就直接就是这样，在宋词当中都是很明显的。这个方面最究竟的时候呢，转一啊，就把八识转为四智，或者转五智，或者佛果。在世俗地面中，菩萨要心怀救度众生脱离苦难的大愿，披大铠啊，大盔甲啊，久经无数劫，再三历历修行无量无边二正两道，从而证得一切自知的果位，满足所化有情的心愿。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描述唯识宗或者广大行唯识宗他在道次第方面的一种修道过程。在世俗里面当中呢，菩萨首先要发心啊，首先要心怀救度众生脱离苦难的大愿啊，发起这样的大愿，披上清净的大铠甲， 然后呢，就是说中间历经三无数劫，或者七无数劫，或者三个无数劫，再三历历的修行无量无边的二正两道，最后功德圆满之后呢，证得一切自知的果位，满足一切所化有情的心愿，成佛之后度化众生。然而这并不是仅仅历经一生一世就能一蹴而就的，心相续的功德需要循序渐进，最终方可圆满具足一切智慧功德。那当然就是说是从发心到成佛，这个不是一生一世就能够一蹴而成就的。那么因为是显宗道嘛，显宗道当中不提一生一世就能够一下成就的。那么就是说是不是一生一世就可以一蹴而就，心相续当中的功德需要循序渐进，最终方可圆满具足一切智慧与功德。那就是这样的，广大行派的这一宗旨合情合理，因此必须以这样的名言安立方法，奠定牢固的基础，再进一步拓宽广大的轨道。那么就是前面从在世俗地名言中，乃至于最终方可圆满具足一切智慧功德，这个广大行派的这个宗旨呢是合情合理的。也就是说从见解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你这个唯识宗方面，他对于一他解的心是有实质，中观中要做破止，除了这么一点点之外啊，除了这么一点点之外呢，其他的唯识宗他所安立的整个从发心到成佛之间的广大行者修持的方法全部是一模一样的，都一模一样。所以说中观中你要需要这样修，唯识宗也是需要这样修的。所以像这样广大行派的这个宗旨合情合理，不分那么切，就是这种意思，从发心中间积累资粮，成佛救度众生，像这样通过大悲心贯穿整个修道的始终啊，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一模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讲合情合理，所以说必须要有这样名言的安立就是这样的名言安立方法来奠定牢固的基础，进一步的拓宽广大的轨道。我们要明白众所周知的无着菩萨所开创的广大行派是所有大乘不可或缺的一大关要。那么就是说众所周知的三地菩萨呢，就无着菩萨显现上面是三地啊，三地菩萨无着菩萨所开创的这个广大行派是所有大乘不可或缺的一大关要啊，从他的这个安立这个修道啊，这些这个菩提心的方法，这些所有大乘的这个关要。唯识宗的这一法理作为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意啊，真如本意可以说是千真万确啊，但美中不足的是始终单着自明心实的自信诚实存在，这一点实属所迫。那么唯识宗的这一法理呢，作为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意是千真万确的。什么叫做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性呢？因为这样一种真如本意它可以分两种，一种就是圣意的真如本性，第二是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性。唯识宗的这样一种心识，自明自知的心识，不能作为圣意地的这个真如本性。所以说呢，你要抉择圣意地的真如本性，你必须要打破这个实质啊！中观宗他抉择的是圣意地的这个真如本性，所以说要把唯识宗的这个唯识观点破除掉，然后呢抉择空性。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世俗明念的真如本性，在世俗地当中，一切唯识所现、唯识无尽的这个观点，它完全可以作为一切世俗明地的观点的顶峰。世俗明念的真如本意，就从这个方面来抉择的时候是千真万确的，没有一点过失。但是呢，就美中不足的是呢，这个宗派唯识宗所单着的自明自知的心识，就是自信诚实存在，在圣意当中存在，这一点实属所迫。所以说呢，中观宗是站在圣意的角度，对他的这个依他一心识做观察、做破执的。关于内外道对此二谛的各自观点，以下行文中也稍有阐述。在此只不过是简单扼要的叙述的二谛的观点而已。那么内道的、外道的二谛的观点，在下面的行文当中也是有阐述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只不过是简单扼要的叙述了一下二谛的观点而已。那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已经得到很多东西了，对外道的这些安立的方式，尤其是小乘的、唯识宗的这些安立的方式得到很多。但是后面呢还要讲中观宗的二谛啊。会前多言有何用，如命诸根之本源，摄政各宗生要会是天鹅与谁取辱，此为暂停记。那么暂停记呢，就是说这些大德在写论点的时候，有的时候中间需要休息，他就写一个宋词，是作为暂停记啊，在这儿就暂时放一下。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会前多言有何用，如果你没有智慧，你的智慧很浅，你说的再多抓不到官要，你说的再多都是没有用的。如命诸根之本源，就是后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写论，你如果要这样讲论的话，你必须要抓住核心，抓住根本啊，抓住根本。不分意思就是说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抓住根本的。那么就是说如命诸根之本源什么意思呢？这个诸根呢，在这个俱舍论当中讲22根， 啊，二十二根这个叫诸根。那么二十二根当中的命根啊，就是所有二十二根的本源，或者说命根就是所有二十一根的本源，命根就是最主要的。如果有了命根啊，有可以有其他根；如果没有命根，也不会有其他根啊，就是这样意思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命诸根之本源。如果你抓住了命根呢，啊，你就说是抓住一切万法的核心啊，这个如命诸根的本源，意思就是这样。特证各种生要会，所以说呢，在写论的时候呢，你也必须要抓住各宗各派的这样一个根本，要抓住各宗各派的命根。那么你如果抓住了再去叙述，那就有很大的意义。所以说，特证各宗生要会。那么你就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核心抓住之后呢，就能够彻底的证悟了达各宗各派最为深要的智慧，啊，就能够让后学者真正能够得到很大的受用。是天鹅与谁取？这个也是个比喻啊，就好像天鹅它有一种能力，它有一种不共的能力，它如果把这个水和把这个牛奶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天鹅的这个喙，它的嘴巴，它像天鹅的这个喙呢，它就能够把它的嘴巴放进去之后，它就把牛奶喝完了啊，最后剩下清水，它有这样一种功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很多教法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啊，混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必须也要这样一种智慧，你把它的根本取出来啊，其他的就不要了。所以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具有殊胜智慧的表现。不明白的意思就是说呢，应该有这样去分析啊，就是说内外各宗的这样一种这个要义啊，必须要把要义抓出来宣讲。这个时候呢，其他的这个不必要的东西，说也可以，不说也可以，这个都是可以的，是吧？止于暂停记，今天要讲的这个话。今天时间够不够？